来到你面前啊，靠着你的恩典啊，来到你面前来学习。愿主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很清楚的听明白你的话，也在你话语的当中能够得着你给我们的透过你话语的真理和恩典。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耶利米书的37、38、39三章的这个圣经。那在这三章圣经的里面呢，大概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需要去观察的。一个是两方面哈，一个是所有的犹大人、犹太人、国王那些的首领，那他们呢在祷告、向神祈求和神要给他们的，或者说神的旨意之间的那一个张力，或者说那一个不同。那这种的情况呢，常常会出现在信徒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所祷告的和神的心意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可能，或者是常常有不同。那这个是我们在跟随神在走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挑战。我们所祈求的可能不是神的心意，然后呢，当我们本着自己的心意去祈求又不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和神之间有正确的互动？那这个是对于每一个信徒是很重要很重要。那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呢，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例子，所以他们所祈求的不是上帝的旨意，不是神的心意，然后呢他们就按着自己所祈求的守住自己所祈求的。那这个是当时的犹大国国王、首领、百姓所遇见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在我们现在这个信徒在我们自己跟随神的这个路上，我们要学习的啊，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做先知的耶利米，他真正传递神的话，真正坚守神的话的时候，马上会带出来叫做代价。任何一个信徒啊，不光是做先知的，不光是做传道的，任何一个信徒，当我们在神面前对神的话相当的认真，对神的话绝对的持守的时候，立刻面临的一个结果未必是今生的好处，可能是在我们今生的这个短暂的时间，或者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是和人的肉体和人的眼光是相反，可能会付出代价。那这个代价付出呢，还有后面的一步，就是当我们在神面前持守他的话，似乎在这一个阶段付出了代价，但是在后来的时候，上帝会用奇妙的方式来恩待那些真正持守他话语的人。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这里面要学的一个功课啊。三章圣经的里面这两个主题，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是我们在这里面要学习的啊，在我们信仰的里面对我们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三章圣经，好，我们进入圣经的里面啊，透过圣经我们来学习这些的内容。37章第1节，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尼格雅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地做王的。那西底家这个王，我在上次讲过，他是尼格雅呢，他是尼格雅的叔叔，是约雅敬的兄弟。那约雅敬呢和西底家他们都是约西亚的儿子。那本来呢这个王位是传给约雅敬的，然后呢约雅敬应当把这个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哥尼亚，但因为约雅敬抵挡神，神说你的后裔必不得坐在犹大的或者说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他兴起巴比伦国来的时候，就把他的儿子的王位废去，他儿子做王只做了3个月，那就等于没什么做，然后换成了西底家他的叔叔，就从这个王位到了另外一条线，不再是约雅敬的这条线，但是呢仍然还算是大卫的后裔。可能我稍微讲多一点点啊，大卫的后裔 是指大卫的这个他自己本身出来的他的后代所延续的。那这个后代延续呢，未必是单线的。什么叫做单线呢？比如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的儿子再做王，然后他的孙子再做王，未必。这个过程有一个平行的这个变化，有可能是他的侄儿，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兄弟来做，那他们都算是大卫的后裔啊。那这点我们要了解哈。所以你在看家谱的时候，看这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家谱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不同。那马太的家谱和路加的家谱有不同，那这个不同点在哪里呢？就是他的叫肉体上的那个后裔和这个王的体系的后裔这两个不同的。那大卫所讲的呢，在马太福音所讲的是这个王位这个体系上的后裔，路加所讲的呢是这个王位的里面肉身的这方面的后裔，所以看起来也不同，那实际上是一样的啊。那这个是大家了解一下。第二节，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说的话啊，他们不听。那这个是前面所讲的，在这个时候37章这个时候已经是将近于亡国的时候，大概从37章开始到犹大国被攻取大概只有7-8个月的时间，7-8个月以后整个犹大国就毁灭了啊，这个过程就只有这7-8个月了，没有太长的时间了，接近于亡国。那耶利米在那边做先知已经做了这几十年的时间，那后期了，已经相当后期的时间了。然后第三节，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犹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那这句话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前面哈，在第二节，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然后呢到了第三节呢，他们又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你觉得奇怪吗？那这为什么觉得奇怪？你不听为什么你还求他向神去祷告？神借着耶利米讲的他不听，那为什么他还要求耶利米向神去祷告？为什么？因为呢神借着耶利米所讲的是他们不想要的，他们求耶利米去祷告是要他们想要的，区别。那这种的情况在所有的信徒，在我们所有的信仰过程的里面都会出现，而且是常常出现的。我们经常祷告我们想要的，但神要我们想要做的我们不要，我们想要神给我们想要的，那这个落差，这个互动会影响到我们的属灵生命到底能够建立还是不能够建立，这是个关键点啊。像昨天在查经的时候，一个弟兄他一直问这个问题，那神到底听不听我的旨意呢？我向他求了，那他如果应允了我所祈求的，就是这个听我的祷告，如果不应允就是不听我的祷告，那这是他的一个结论。那我就跟他说呢，我说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你的问题呢是出在你只定睛在你所求的东西，这是你的问题。神给了你想要的东西，他就是听了你的祷告；神不给你想要的东西，他就没有听你的祷告。我说这样的情况你和拜佛差不多，没有区别。你到庙里拜佛也是一样，对吧？你去求神拜佛，你拜了一个佛说我要这个，哎，他给了我，那就听了我的这个祈求；不给了就不听我的祈求。我说你跟求神拜佛没什么区别。那怎么有区别呢？区别在哪里呢？我说呢，你向神求你想要的，神向你要神想要的，这两个是并行的。你向神求你想要的东西，神要向你要神所想要的生命，神要透过你所求的东西来塑造神所要的生命，这个是基督徒的祷告。 这个和求神拜佛和迷信有本质的差别。求神拜佛只是一个利益的互动，我给你烧多少香，我给你捐多少钱，你给我什么，是一个生意的交换的关系。拜真正在神面前你信神向神去求是生命的事情，不是生意的事情。神要我们的是要我们得着他赐给我们的基督的生命，好叫我们配得那个永恒的天国，不是地上我们所要的东西。我们地上所要的一切的东西在神手里面是什么都算不上，他天地万物都是他造的，你求什么东西神不能给你都能。那为什么神不给你？重点不是那个东西，重点是神所要的生命。那这个是整个的在信仰的过程里面基督信仰和迷信的那个重要的一个区别的所在。你怎么和神的互动，你和神互动之间的这种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迷信和他们所信的神的互动是他们所要的那个东西，那个利益。但是基督徒和神的互动是最终成就神所要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福音，这是神救我们，用他的大能，用他的爱来带领我们，那个真正的方向和目的是这个。那这一个点上，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分辨不清楚，你的信仰永远没办法清楚。当你当这一点你分辨清楚以后，你的信仰开始清楚了。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所求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建立你的属灵生命。如果不是，你就仍然在旷野，在那边绕圈，本来是20天的路，你要走40年，你也走不过去。所以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实际上从有信仰一直到世纪的末了，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信仰团体都有这个问题。西底家当时的犹大人，他们就是这个问题，他们出在这个问题上。神要他们做的他们不听，神要他们做的是什么呢？是他们顺服神以后，神建立他们，他们在神面前得着神要赐给他们那个永恒的福分，他们不听。那他们要他们自己想要的，本着悖逆的心，本着私欲要走向地狱的路，这是他们想要的。那他们跟神之间就有这么一个互动，那这个互动是永远没有办法走通的，是一条死路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在这个诗篇里面有一段经文，我记不住哪一篇诗篇了，应该78篇，那里面说神把他们所要的赐给他们，后面说呢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当我们在神面前凡事求神都给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灵命是软弱的啊，就好像小孩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那就是非常婴儿的时候，到长大以后成长以后呢就不行了，你要知道什么对什么是错的，不能想要什么都给你们。所以这个是在整个信仰的里面我们有相似的这个情况。西西家王当时的犹大人就出了这个问题啊。第4节，那是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啊，那时候还没有把他关在牢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那这段话呢很有意思的啊，当他们向神求的时候，求耶利米给他们祷告的时候，耶利米一定没有替他们向那种方式祷告，但是很有意思呢，他们的目的好像实现了。因为他们向神求的时候，当时他们是被加勒底被加这个巴比伦这个军队围困的，他们祷告一定是求神让他们把这个围困的军队把它挪走，那神一定没有听他们的祷告，不会应允他们的。但是呢神却允许埃及王过来，然后呢让巴比伦王逃跑。那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出现？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出现的 那里面的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当我们向神求一件事情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就死抠住不放，我就是要这个，就是要这个，哎，结果有了，那这个里面带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实际上已经落入神的任凭的里面。神用法老王把这个加勒底人军队这个来了以后，他们离开，用这件事情要考验或者验证西底家这些的人，你们到底是听神的话，还是要你们想要的结果？那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信徒，也在我们信仰的里面，也一直挑战我们的。我们到底是真正听神所说的话，还是想要我想要的结果？这个检验你要的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听神的话，神的话会一直的赐给我们，会一直带领我们走到那个神给我们预备的那真正的祝福的里面。如果我们只要我们眼睛所见的结果，不听神的话，那个方向完全是错的，就算得到那个结果，对他不是一个好消息，是个坏消息。所以请各位信徒，我自己也一样，当我心里有一个愿望，我想让他实现的时候，如果他真的实现了，可能我还要再想一想，到底这个实现是神的旨意呢，还是我妄求所来的一个试炼，一个检验？我这个方向到底对还不对？我得到的结果是神的话所带出来的结果，还是我自己本来我自己肉体所要的那个结果？你要分辨的。这个如果不分辨，在属灵的路上会越走越偏。你唯有真正跟着神的话去走，不管后面的结果是如何，你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跟随神。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每个信徒都要学习的。在现在的所谓的教会的里面，很多人他们会透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但是不是从神的话来的。那有一些人会很得意的，一方面就觉得我不听神的话也达到我的目的，另一方面误以为那个就是神的祝福。未必，如果不是从神的话来，不是从神的旨意来的，你拿到了你想要的结果，未必是神的旨意，未必是神的祝福，可能是一种的试验，是一种的试炼，也搞不好是一种的咒诅。上帝任凭太多了，不单是个人的情况，包括有些人说要做神的施工，我要做一个神的一个大施工，然后呢根本不清楚是上帝的旨意，一群人硬着景象一定要干，一定要达到那个目的，真正达到目的以后未必是祝福，未必是。你要看今后是不是神的话语一直带领，如果不是神的话语一直带领，一直不是跟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一定会看到恶果的。所以这个是问题啊，犹大国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一直挑战我们每一个信徒，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教会，都是要在这个原则的上面，我们要认清楚，跟着神的话走。我在上个礼拜特别讲到，活在主的爱的里面，是透过遵守主的命令，活在神的主的爱里面。耶稣说，凡遵守我命令的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遵守我的道。那这个两个连接和神的正确的互动，这个是真正的健康的连接点。这两个点没有连接，看表面的东西一定是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所看见的，他们离开了。那他们离开以后呢，对于犹大王，对于当时那些的首领呢，一定是很高兴，是吧？埃及一来他们就逃跑了，那他们和埃及是交好的，在当时的这个犹大国，我在讲这个以赛亚书，也包括讲耶利米书，我在讲过，在当时的那个政治情况和现在一模一样。比如说这个菲律宾一个小国家，他又和美国去交好， 有的时候呢，有的国家是跟俄罗斯是交好，然后呢和中国斗一斗，和这个国家打一打，他们会懂得这种政治的这种的这种的结构关系的，透过别的力量来达到我的目的，他们用这种头脑啊，所以这个是世人的状态。那如果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会落在这种世人的状态的里面，会依靠人的势力，会依靠人的才能，不是依靠耶和华的灵的。那当时的他们就落在这种情况里面，我请埃及，我找这个亚述啊，我找另外一个国家，都是玩政治，搞这个这种这个力量平衡的，搞这个的一样的。所以当这个加勒底人巴比伦军队撤了以后，埃及过来以后帮助他们撤了以后，他们会很开心的，他们就觉得你看哎 works， OK， 我们这种的政治手段，我们这种的做法不需要神，不需要他的话啊，你不替我们祷告，我们照样可以达到目的，我不清楚神的旨意，我照样可以得到我所要的，起作用。好，后面第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来求问我，你们要对他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的法老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神的话语是一个绝对的，必定会实现的一个结局。表面所看的，暂时得着的，暂时所成就的东西，站不住的。那这个原则我们一定一定要把握。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神的话语是绝对的，我们眼睛所看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会变化的，没有一个你可以把握，没有一个你可以掌握的，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方向，那犹大国没有看清楚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很多的信徒在我们教会的里面也能够警醒这一点啊，看清楚。我很感恩，就是我至少我们教会是真正教导神的话的，那神的话在你生命的里面成为你的真正的依靠的根基啊，成为那个力量的泉源，你靠着神的话你必定建立得住啊，不是看结果，不是凭眼见，那这一点要分辨清楚。好，传了这个话以后，后面十一节，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啊。前面讲过这个耶利米曾经买了一块地啊，上帝让他买的地，然后呢他到了便雅悯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示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啊？耶利米说，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啊。这个他军队撤了以后，因为原来很多的这个民众逃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因为被围困，现在他撤了以后呢，很多人就回到他原地去居住了，耶利米也想要一起回去啊，然后呢就被抓了。第十五节，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为监牢。那首领就打先知耶利米，为什么打他呢？他说会被毁灭的，结果呢没有被毁灭。法老王来了以后呢，加勒底的军队就撤了，结果呢撤了以后呢，这个耶利米想逃跑，他就把他抓了，把他打了，关在牢里。是真的耶利米想逃跑吗？耶利米不是想逃跑的，他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回到他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但他把他抓起来，讲这个坏话的，就会被那些不愿意听坏话的人就会仇恨，就会抓他，这个是会存在的情况。 十六节，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求了多日。西底家打发人提他出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你看这个西底家王，这个英文叫做 back and forth， 是不是？他烦不烦呢？一会儿要把他抓起来，一会儿要听，一会儿要不听，不听又要祷告，祷告以后又不听。然后呢，这个加勒底军队撤了以后呢，他又来找他，把他关到牢里，又来找他说，到底他会不会来打？没有神话语的人，是一个没有定论的人。没有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没有定论的人。他会按照他的心思，按照环境，不停地起伏动荡。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要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你才有定论，你才能够定下一个清楚的方向，按着方向走。如果不是，一定会起起伏伏，动动荡荡的。那这个情况，我可以说在这个时代，在教会的里面，你看得太多了。起起伏伏，动动荡荡的，搞不清楚到底要做什么，也不清楚教会的方向到底是什么。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今天这个活动，明天那个 project， 混乱，不清楚。你飞到神的话很清楚以后，你这个方向才会清楚。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你才会清楚。否则就是 up and down， 起起伏伏，就是这样子，没方向。那我们教会。我不知道你们在去其他教会，我不想多评论哈。我们教会只有一个主题，如果你看我们教会的单章，我们只有一个主题，不改变的主题，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那段的经文，成全圣徒。我们只有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清楚以后，所有的信徒来到教会以后，他的方向是清楚的。你知道来到教会，你要被成全为圣徒，能够真正得着那个永恒的救恩。那怎么被成全为圣徒？前面讲的，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用神的话来教导你，用神的真理来带领你，圣灵的能力来塑造你，让你重生，被成全为圣徒是得救的。那这个是西畔教会清楚的主题和方向，教会清楚，信徒清楚，大家来到教会知道我来干什么的，来到教会坐在这里为什么要听道，为什么要学习圣经，我怎么在生活当中来经历神，怎么样被建造，这个线路是很清楚的。那这样清楚以后，你就不会起起伏伏，动动荡荡的。如果一个教会不清楚，信徒的方向不清楚，你都不知道信我方向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信主，我来到教会要干什么，为什么会有教会，教会的目的是做什么的，完全是一种混乱的状态。那这种的状态的这个情况，一定会起起伏伏 up and down， 没有办法。今天干这个，明天干这个，做这个对不对，做那个对不对，哎，那个挺好，那个挺流行，你一定会整天落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这个是问题，信徒的问题，教会的问题。那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在教会的带领的人上面，你教会带领带不清楚，整个教会方向不清楚，信徒也不清楚，这个是问题。所以当时的犹大国，因为他们不要神的话，神的话是非常清楚的，线路非常清楚的，讲得非常明白的，那神的话一丢掉以后，混乱了，那他们的情况是这样。好，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有没有神的话？有，跟原来一模一样，没改变。原来怎么说？你被抓，你要投降。现在还是怎么说？你就要被抓，你就要被投降。你不要看这个法老军队走了，好像巴比伦王这个巴比伦军队害怕就撤退了。你不要看表面的结果，上帝说的那个事情一定会发生。这是耶利米对西底家王的一个回复。好，十八节，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百姓，你竟将我囚在这监里呢？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明知故问呢？我怎么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这个把我关在牢里？有没有得罪啊？耶利米有没有得罪他们呢？有得罪啊，因为讲了他们不想听的话嘛，告诉了他们不想接受的结果，这个是得罪他。 所以看见人在信仰上面真的是相当的困难，真的是相当的困难啊。我在这个西畔教会服侍了快五年的时间啊，五年多，按六月份算已经五年多了，也得罪了很多人的。那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他呢？我所想的这一切，他如果能够听，他真的是走在得救的路上的，他真的是对他的灵命有益处的，真的对他能够得到那个永生是真正有益处的。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他呢？他反而那样子，反过来这样子，他从肉体的角度看，他不是从永恒的角度看，那一定在神的话这上面就听不进去的，那这个是问题。当我们在信仰的里面，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有永恒的眼光，你的眼睛盯在天国永生的上面，你盯准了以后，你再听所有神的话，你都知道这个都是带领你向那方向走的。那如果你盯的不是那个永恒的眼光，你盯到世上的肉体的上面，所有神的话你听的每一句你都会厌恶的，没有喜欢的。所以这个是变化啊。西底家王和犹大人，他们要的是他们眼睛所要的结果，他要的不是上帝对他们的真正的祝福带领，所以他们就觉得耶利米得罪他。那耶利米就说，我很冤枉，我真的没有得罪你们，我讲的所有的都是事实，都是对你们有益处的。这个落差是这样产生的。后面十九节，对你们预言巴比王必不来攻击你们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主我的王啊，现在求你垂听，准我在你面前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免得我死在那里。那这个是耶利米讲的，原来他最早的时候就预言说巴比伦王一定会来攻击的，然后那些的假先知啊，那些的所谓的祭司就说他是假话啊，一定不会来攻击的。那现在呢，已经来了，来了以后呢，虽然好像是被犹大王啊，被这个埃及王好像吓跑了，但是他真的是来了。耶利米告诉他们，他真的是来了，我预言的是对的，他真的是来了。那他们能不能够从他真的是来了，虽然暂时他离开了，但是耶利米讲的是对的，这个里面能够得着这个教训，他真的开始愿意听神的话呢？这个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困难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讲神的话的时候，那个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不是神的旨意的，你那么做一定会有问题的。然后他做了以后真的出了问题了，他能不能够就此悔改说真的是出了问题，真的不是神的旨意，我可不可以从此我就可以醒过来，醒悟过来，那我就按着对的方向走，我可不可以就拿掉我原来的眼光，我真的愿意知道，哦，你们讲的真的是从神的旨意来的，那我就愿意听了，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常常是听不到。神的话已经产生作用了，告诉你这样不是神的旨意，你这么做一定会有问题，出了问题了。哎，还没有问题，因为我还没有死嘛，我还没有被掳嘛，我这个城还没有灭嘛，所以我就仍然没有问题。那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无奈的一种的情况，大家有没有了解？可不可以从一些的功课和印记的里面学到以后就顺服神，走在祝福的里面，非得是到一个地步，我们叫做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回了头再撞北墙，那非得那样吗？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很无奈的一种的情况。那耶利米对整个犹大国，他是带着这种一个非常无奈的一种的情况，我告诉你是这样，已经发生了，你们能不能听呢？那西底家王说，哎，你看巴比伦王他逃了，他走了，虽然他来了，但是他离开了，所以我仍然是平安的。所以这个是困难啊，这也是在我们自己属灵的功课的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的哈。那我一直背这个大卫的那篇诗篇，我特别喜欢那句话，求神叫我不要像一个无知的骡马，非用嚼环不能顺服。可不可以我听到神的话，听到神的提醒，听到神给我一个足够的一个提醒，我就开始悔改，非得套上嚼环嘛，非得打到遍体鳞伤，以赛亚书说打到你无处没有，旧伤还没有好，新伤又添上去了， 到一个地步遍体鳞伤，已经无处可打了，你仍然都不能悔改，为什么要到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耶利米，也是旧约的先知对整个犹大国的那种的无奈啊，那种的着急，那种心里的逼迫，那种的急迫。实际上这个时代真正懂着神的话语的人，在神的道德里面对福音认识的一个人，也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挣扎的。你看见那些的教会，看见那些的所谓的牧师，你看就落在那种光景那边，你就急死了也没有用。那个不对的，明显的已经有迹象告诉那个不对的，你为什么还要坚持那样子？就是这样子，这是问题。所以在这个旧约的里面，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是非常生动的把人在信仰当中的那种的困难非常活灵活现，很 vivid 的这种表达出来。你现在看都看得见这种情况，就是这样子。所以耶利米就告诉他，你们别要这样子，你看清楚了啊。然后后面21节，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会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里取一个饼给他，直到盛中的饼又尽了。这样耶利米仍住在会兵的院中，那没有回去。这个西底家王呢，还是这个有一点对耶利米好啊。西底家王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就是 back and forth， 他一方面要保他的王位，另一方面又怕他这个遇到灾难，听到耶利米的话呢，那个预言的那个可怕的东西他又害怕，那又不想接受，这样起起伏伏 back and forth 这样一个情况。好，后面38节，巴坦的儿子司法提亚啊，这几个首领我就不多念了哈。到第2节，他听见耶利米这样说了，耶和华如此说啊，住在这城里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乡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的必得存活啊。第3节，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交在巴比王手中啊，他必攻取这城。第4节，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治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这是那些首领对耶利米的评价。那他们已经处在一个上帝说如果你不投降你就必定在灾祸的里面这个事实的里面，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明显已经处在一个很糟糕的情况，不愿意接受，一定要在耳朵里面听到好话，这个是我叫自欺嘛。那这是他们的情况。然后呢，第5节，西底家王怎么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对于西底家王来说，这些首领要比耶利米重要。耶利米只是个先知嘛，拿出来弄一弄，死了活了都没有关系，那些的首领得罪不了，那些首领是要听他命令，要帮他打江山的啊，要在他的里面跟他一起这个啊，掌握他的王位的，所以呢，那些首领重要，取舍的问题，到底是神的话重要，还是那些的首领重要，取舍的问题，那这个都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常常遇到的挑战。得罪人，神的话重要还是那些的人重要？挑战。我在前几次讲到，我就跟大家讲过，参加过一次这个华人的牧师的聚会。我本来是去之前我不想讲话的，我在神面前说，我说神啊，让我不要讲话，我不想讲话，因为我也不想得罪人。结果到那边我听他们讲了以后，我实在压不住了，最后我就讲话了，一讲话就把人得罪了，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到一个地步，我们教会一个信徒碰到了另外一个那个传道人那个信徒就跟我说，哎，我怎么碰到那个传道人，他看着我，听说你是西方教会的，怎么看着我怪怪的？我说那就不怪了，因为那次我讲话说他听见了，那他也是被我得罪的，所以他看见你怪怪的。要讲吗？神的话要不要讲？讲的话是要付代价的，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这个是耶利米的情况。那他们就把他丢出去，西底家王说那拿住他。第6节，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令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里，那牢里 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那这么一个情况，几乎就是要死在里面，因为当时那个城里已经没有饼了，已经没有吃的了。然后呢，他又把他丢在那个牢里面，牢里面没有水啊，是淤泥啊，就整个人陷在泥里面，那几乎就是死了，死在里面。耶利米是这么一个光景啊，做耶和华的先知，要预备死的哈。我们这边有神学生实习的，想要服侍主做传道人，预备好死没有啊？要把你丢在淤泥之中陷进去啊！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啊，好像耶利米一样没有到那个地步，但这样的心智是需要的，没有这样的心智守不住神的话的，在那样危险的时候一定会妥协的，那么多的压力，周围的首领国王一定会妥协的，要有这样的心智守住神的话啊，神不会让我们落那个地步了啊，我们没那个福分啊，没那样的一个信心。好，第七节，王宫里有个太监叫做以伯米勒的，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啊，然后呢他就出来对王说啊，这个第九节，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也没有粮食。那这个是那一个太监对耶利米的这一个拯救。那这个太监对耶利米的这个看法呢，大家请注意这个经文哈，第九节他说呢，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那先知耶利米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啊，在过去那个年代，耶和华所呼召的先知啊，这个年代我晚一点讲，都是叫圣洁的神人，包括以利亚、以利沙，他们在个人的品性上面是相当的圣洁的，绝对不是活在那个罪的里面，绝对不是为了钱财，不，绝对没有那种的放纵，是圣洁的神人，是在整个犹太人的里面，他们算是在这个外邦的这个比较的里面，算是活着很圣洁的一批的选民。但在那个里面，那些的先知是在那个里面是圣洁的神人，所以他们那种的良善，那种对人的爱，对神的真理的持守，那种正直的人格，那种所有的良善的这种的行为和品性，是大家眼睛看得见的。他只是预言神的话是这样说的，那样的话说出来以后呢，明知道会受到人的反对，会付出代价，他仍然这样讲的。所以带出来的信息呢，显然那个人他不是本着私虑，不是本着私欲，不是要达到个人的目的做这个先知的，是神真的差派他做耶和华的先知的，是真正对人有益处的。尽管人的肉体是反对他，但是从人的良心里面，你知道那个人他真的是为了那些的百姓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个是耶和华的先知，他真正在民众当中能够传递神的话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我们传递神的道，讲神的道，去责备人啊，包括有一个前段时间有个做传销的，我就跟他谈，我到他家里，我跟他坐下谈，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自己想想看，我为什么反对你做传销？如果我鼓励你做传销，我说你传销赚更多的钱，你来教会可以奉献更多钱，我不是得到更多钱吗？那我为什么反对你赚钱然后得罪你呢？你自己想想看，我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自己想想说好像也对哈，好像也没什么，这样对你没什么任何好处。我说是啊，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是因为神的道是这样子的吗？是因为我真的是从神的道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愿意告诉你这是对的方向，你应当这样行吗？他能不能听进去就不知道了。所以在信仰的里面，大家要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个讲神的话的人，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如果他的动机是带着私欲，带着骄傲，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那样的道是危险的。如果他没有这方面，真的是传递神的话，然后那个话里面是带着好像我们感到扎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应当从一个层面来说，应当认真来听一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有谁故意得罪人呢？谁不想在众人当中被大家拥护呢？谁愿意故意去得罪别人呢？ 那为什么他这么做呢？值得去反思的。那除非是在一种很大的个人的利益的吸引的下面，那你不愿意听，那是没有办法。但这一个太监，他看到耶利米，他知道耶利米的情况，那他就跟王说，你这样做不对的。那这个王呢，西底家王呢，他也被他讲了以后，他说那你就把他救出来，他就去把他救出来了。那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哈。然后后面十四节，西底家王打发人带先知耶利米进来，在耶和华殿中第三门见王。王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你觉得西底家烦不烦？这 back and forth， 他这个起起伏伏，又问耶利米了，你不要向我隐瞒啊。然后呢，十五节，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你，你必不听从。这耶利米已经知道他就是这个情况啊，他想知道实情，告诉他都要杀他，然后告诉他怎么做他也不听，那他还想知道，就这么一个啊，非常可怜的一种的情况。十六节，西底家王就私下问耶利米说，我指着耶和啊，造我们的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必不将你交在寻舍里面的人手中啊，起誓了。十七节，那西底家耶利米又告诉他，你呢要归降他，这和前面所讲的一模一样，没有区别的，你归降他你就必存活，你如果不归降他，你脱离不了他的手，你必定会受到他对你的惩治，很可怕的一个惩治。好，那我就不多讲哈。后面二十四节，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就不至于死。可能有一个有一段经文我们需要知道的哈。十九节，十八节他让他投降。十九节，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里，他们就戏弄我。他为什么不敢听耶利米的话呢？不敢去投降呢？他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个丢面子了，那些投降的这个犹大人会戏弄我，这个王也投降了会戏弄我，他害怕这个面子的问题啊，不听神的话面子的问题。那耶利米呢又告诉他一定不会的，告诉他以后呢，二十四节，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首领若问你，你就不要告诉他隐瞒。那这个事他告诉他，好了，我听到了，但是呢你不要告诉那些首领。那耶利米没有告诉他们，就没有泄露，直到耶路撒冷被攻的日子，那被攻了。那到三十九章，到三十九章的时候呢，巴比伦攻进来了。那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大概八个月的时间，攻进来了。攻进来以后呢，真的把耶路撒冷完全攻破了。那攻破的时候呢，第四节，大家看哈，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攻进来他仍然是不投降，出城逃跑，侥幸心理，觉得在神的话语那个定论的这个里面仍然还有侥幸的可能，这个是自欺的。神的话语绝对是非常清楚，一字一句不可更改，带着侥幸的心理就落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啊，他就还要逃，结果后面被抓了以后呢，大家看西底家王的结果和他投降的区别。第六节，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第七节，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他，要带到巴比伦去。说这个是他不肯投降，不听神的话，最后得着的那个最可怕的结果。他所担心的那些事情，耶利米已经告诉他，神说不让你遇到的，他不听，结果自己用侥幸的心理要逃，那他得到的结果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结果，在他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他的所有的儿子所有的儿女 在他眼前一个个杀掉，杀完以后把他眼睛挖出来，很可怕。那大家也要了解哈，巴比伦当时亚述这两个国家，中东那个地方是非常残忍的人，他们拜假神非常的邪恶，然后他们杀人是非常残忍的。你要了解那个中东那个地方，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面的邪灵那个撒旦在那边工作是很厉害的，那个人非常残忍。我讲过了，他们这个工程如果你不投降，他们是用最可怕的这个亚述人在外面很多的木桩，把树全部给它削成木桩，然后把不投降一个人一个个的插上去，插在木桩那边让你等，在那边等死，是非常可怕的。然后把你的这个孕妇抛开，把婴儿掏出来在磐石上摔死，他们是这样的，非常残忍的那些的人，很可怕的。所以上帝当时说要灭掉这个迦南人，迦南人是非常淫乱可怕的一批人，非常残忍的一批人啊，灭掉他们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没有投降，他是这样对待他们。可能也稍微讲多一点点的，人的罪性的里面都有这种残忍的因素的，都有的。这个最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有人用这个微波炉把一个活猫放进去啊，国内有些的这个小的这个 video 啊，把一个活的猫放在微波炉里面，然后微波炉去转。现代人是非常残忍的，一个小小孩子叫他这个从高楼上把一个狗这样丢下去，我都看到那个视频的，就摔死他。人性的里面有非常残忍可怕的东西，是因为上帝用恩典托住我们，托住我们的良心，所以我们还能够目前存活。如果那个托住良心的东西拿走以后，拿到一个残忍的环境的里面，人会变得非常残忍，很可怕的啊！人的罪性是相当可怕的啊！大家要了解这一点啊！说我们得神的救，得他的恩典，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啊，不得了的一个恩典。好，后面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不同了。第十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哎，但这个动作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啊？这个巴比伦王可以把这个犹大王这个孩子杀掉，眼睛挖出来，但是对于先知耶利米却是这样子恩待他，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巴比伦王认识耶利米吗？他知道耶利米的。实际上耶利米在整个的犹大国，在预言耶和华要毁掉他，说要把这个国要交给巴比伦王，让他们投降这个事情，这个消息会传出去的。巴比伦王知道有这么一个先知，他预言说让他们投降，结果他们不投降，所以巴比伦王是恩待耶利米的，因为耶利米所预言的对巴比伦王是有好处的。他们并不是因为敬畏耶和华，你要了解啊，巴比伦王不是因为敬畏耶和华所以对耶利米好，是因为耶利米所预言的是得到他的好处，所以他对耶利米好啊。所以这一个非常反合的一个角度，实际上耶利米预言的时候呢，是对犹大国好，虽然看起来眼前的结果是被掳，但是犹大国被神管教以后呢，他们会得到永生的盼望的。但对于巴比伦王，他们只是神的一个工具，他们得胜以后得到了世上的好处，将来是下地狱的，没有任何的好处的。但是世人他只用今生的眼光来衡量的，他们是这样的。所以他觉得哎，他说他这个可以得到好处，那这个神就是好的，这个神的先知就是好的啊，这个是世人啊。所以他们对耶利米的好和对耶和华的那个所谓的去敬拜耶和华，是出于迷信，完全是一种个人的今生好处的这种的观点，和救恩没有关系，请大家一定要了解的，请大家一定要了解的。如果你看后来尼布甲尼撒他有一个祷告，在但以理书的时候，他祷告的那个经文呢，说耶和华是独一的主啊，什么什么，你听起来好像信主一样的，好像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的。我跟你说，那个不是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定没有得救的，他完全是一种迷信的角度，用今生的这种的好处来看待那个神的， 他不是真正信主的。你不要听一个外邦人这个祷告，这个好像他祷告的好像很属灵，你就觉得他是得救的，不是这样子的。他里面的这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啊，这个是你不讲理上 ，OK？ 好，被恩待，那这个我们就过去了哈。后面这个十五节，因为呢，这个那个太监救了这个耶利米，然后呢，十七节耶和华说。对这个太监说，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是交在所怕的人手中。十八节，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性命为礼物，因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恩待耶和华先知的，尽管他是太监，那上帝要祝福他，所以这个区别是在这里。OK， 好，那这是经文里面所有的内容。在这个内容的里面，我们透过犹大国，透过西底家，我们学到很多的有关这方面的，我们需要警醒要小心的一些很多属灵的功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很快过一下啊。第一个，神允许巴比伦害怕埃及军队而撤离，岂不使犹大因此不信被灭绝的预言吗？那这我也讲过哈，神所预言的，他的话所说的和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两个是我们的功课。我们相信神话所说的要超越我们眼睛所见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功课。第二，耶利米已经预言犹大必定被灭，为何犹大王西底家再次询问他？那对于这个犹大王为什么一直询问，因为他心里面所要的所想的要保住那个王位的那个动机，使他在神的话的面前一直是起起伏伏的。那对神的话的绝对的相信和对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那一直的想要，在这一个点上他的困难出在这里。那如果我们要突破这个困难，我们就一定要把自己心里想要的放下，单单相信神的话，你就会突破，否则就会和西底家一样 back and forth 起起伏伏，那就会这样子，没有定论。第三，犹大众首领阻止耶利米的预言，害怕影响这个抵挡攻击的士气，不是为国家好吗？啊，当然民众害怕，本来是可以打仗，结果被耶利米一讲，大家都吓坏了。那是为犹大好吗？啊，为国家有利吗？啊，神的话，神的旨意啊，不是眼见的东西。神的话，神的旨意，是就是这样，不是就不是这样啊，不能用眼见来判定。第四，首领和国王都要把耶利米下入死牢。为何太监反而会解救先知？那这个太监他倒是从良心的层面看见耶利米的见证，他觉得这样是作恶的啊。那他这个良知对他将来得到神对他的这个眷顾是有直接的关系。第五，西底家王担心被掳受辱，神透过先知保证不会，为何仍然会保护他？他担心被掳，那神就说不会，为什么会保护他？神就告诉他不会被掳的，你去你就被掳吧，后面的事情不会发生。他担心会的，因为一般的国王被掳的话都会被掳的，不会被羞辱的。他说你不会，一定不会的。所以当神在惩治一个人，让他悔改，他愿意顺服的时候，后面神是有恩典的，是够他用的。你只要顺服在神的话语面前，尽管看起来短暂的时候是付出一些代价，但实际上神给你够用的恩典一定会带领你走过来的。那这个是西底家他不信的，只要自己心里不愿意的，那他就是害怕就拒绝，这个路是走不对。好，第六，耶利米得到巴比伦王的恩待是由于出卖本国而得到自己的利益吗？这个显然不是哈。这外邦的国王他只是以地上的这个得失来判定好坏的，说耶利米得到恩待是一个间接的结果，也是上帝直接的保守啊，上帝直接的保守是一个在间接的这个里面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啊，这个大家要了解，神让万事互相效力的啊，叫爱他人得益处。好，后面填空题很快哈，因为环境顺服不是真顺服，因为教导顺服才是真顺服。有难处了就顺服，没难处了就不顺服，那不是真的顺服。神的话这样说我就顺服， 这个是真正的顺服。好，第二，照自己心愿难求，难真求神的旨意，照神心愿能真求神的旨意。按照自己的心愿很难找到神的旨意的，你非得求神的心愿，像耶稣说的，主啊，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你才能够真正寻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神的心愿，这两个方面是相连的。 OK， 好，第三，看重地上国度难行神的旨意，看重天上国度能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看到地上的，我们所眼睛所盯的都是地上的事情，你很难真正遵循神的旨意的，非常难。但你定睛在天国的上面，那这个就很清楚，那个方向比较清楚。好，第四，看重自己需要会偏离公义，看重信仰需要会寻求公义。人看重自己的需要会落在私欲的里面，会偏离公义的，不管他挂一个什么名字都会偏离公义的。第五，神用惩治彰显他的全能，神用拯救彰显他的全能。神的惩治和拯救是并行的，因为他惩治他所爱的人啊，这是指神的选民，那他这个拯救惩治的过程里面是要拯救他的，是并行的。所以接受神的管教，你也必定会得到神对我们的拯救，这两样是并行的，不接受这两样都没有。好，第六，持守真道的会因此受苦，持守真道的会因此蒙恩的。因为持守真道的人你会受苦的，但是因为持守真道你真的会蒙恩的，这两样也是并行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你的话语的当中啊，演绎了啊，我们从我们现在看啊，两三千年前啊，犹大国的光景的那种人性的事情，今天同样的会显现在我们眼前。愿我们听到你的话，我们得到教训，我们在你面前得着那个属灵的智慧，在你面前能够真正走在蒙福的道路上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